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一个讲次啊，在导师这一篇《净土学论集》当中的净土法门的抉择。好，第一个主题是净土往生净土的抉择哈，就是说，净土实际上有二圣，那有罪业也是可以往生啊，念佛也不见得即生往生。那横出三界啊。我们可能有提过很多次啊，从第二个主题，横出三界啊，待业往生、隔音之谜、四句料简，这几个主要是由中国净土宗弘扬净土法门的大德可能提出的一些观点，但这些观点可以值得去进一步的讨论所以导师这边就把它提出来。横出三界啊，简单的说，只要是解脱的法门基本上都是横出三界。那个所谓的竖出，就是由下往上，用世俗心修所谓的厌下心上，厌下地的苦、痛苦的是出的，是障碍的。那心乐上地的安静，安静妙理啊，安静静妙理。所以这样的方式是属于竖的纵向的这只没办法离三界得解脱的安乐。所以只要是解脱的法一定是横出三界。所以他意思是说，净土法门不用特别强调就不是只有修净土法门才可以横出三界。好，第三个待业往生就是说有往生净土这边的往生。基本上还是紫色的，就是说它局限在讨论的是西方极乐净土了，所以就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到底是断除、消除了业障才往生呢，还是带有业也可以往生？那导师就是从我们讲义的23页开始做讨论从经论上做说明，就念佛、消业、往生净土。这三个从文献经典上看，它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你要往生净土，那当然第一个是你要修所谓的净业正因在我们讲义的25页25页的倒数第二行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往生净土是可以待业往生的，或者说待业往生是合理的呢？好，那就是不是只有往生净土就有两个概念就往生净土，它是可以待业往生，是合理的。那你要知道往生西方净土的原因或者它的条件是什么就是主要的是要修所谓的净土正因清净的因往生正因还要发愿，所以你念佛没有发愿。或者是你念佛可以消业，但是你没有发愿，也不见得往生。所以念佛、消业、往生这三个，它不见得是必然的关系好，所以回到这个主题待业往生就是往生西方净土，待业往生是合理的甚至不只是往生到西方净土，只要是往生这一期生命结束，投生到下一期生命的这个去这个道，这个环境如果我们从人道来说，我们上往上就是你可能再投生为人，那有可能投生到天，乃至你修禅定业升到色无色界，这个都是往生那一样以人为基础基准点，那么往恶道去可能是畜生、恶鬼、地狱、受苦，这个都是往生。所以往生本身就不是局限在往生净土，也不是局限在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所以因此，如果你要说修净土法门是往生净土殊胜的方法，其实也不然就是它实际上就是会带着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就是行为，我们造了这行为，我们做了这行为，说出的话做身与身体的行为，这些做完之后都留下影响力、潜能，这个叫业力所以它并不是往生西方净土的时候都是消除了过去种种的恶业但是也有讨论到了就是在净土当中， 因为没有其他的让烦恼让业成熟的因缘，所以你过去所造的业可以说它不会再现前，不会再升起，不会产生影响，因此可以说往生净土是比对修行来说是比较有保障的。好，接着是看到讲义28页的隔音之谜，这个也是从这个净土行者或者净土的弘扬大德所提出的，说到在讲义28页这边提到所谓的罗汉还有隔音之谜，那导师就对这一句话做解释，做分析，从当然是根据文献的，它是根据经典上面做说明啊。啊，可能有些中国的古德在弘传净土法门的时候提出这样子的说法，但是导师是比较不认同。那就要先对所谓的隔音还有迷是什么样的意思？隔音呢，就是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了哈，那下一期生命又开始，那这一期生命结束到下一生命开始，那我们相续应该说相似的五蕴啊。无蕴身或者相似的这个所谓的个体在轮回，佛教比较不讲有一个所谓的不变的个体在轮回，也就是说所谓的我在轮回或者是所谓的灵魂在轮回，那佛教所讲的这个我或者是轮回的个体，我们可以说是意识业识意识，或者是唯识学系就把它浓缩把它用在所谓的阿赖耶识，那像如来藏学系就是什么如来藏大概有这样的说法。那但是重点是它这个轮回的个体它不是就是一成不变而且是完全一样。所以我们用一个是相似跟过去是跟我们今生这个还是我们这个轮回的个体，但是是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只是相似相续而已。相似不是完全一样嘛，相续就是无常变化，所以这个隔音啊实际上就是前一生的五蕴身还有我们这一生的五蕴身，这个中间实际上是有隔啦，所以不同事了，因为我们没办法记起过去所发生的事，如果我们有办法记起过去的事，那我们今生的一些所作所行应该会保守，应该会更谨慎，有些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做这个行为将来的结果会很痛苦，所以我们就做了嘛。所以我们当在痛苦的时候我们才会后悔说为什么我那么倒霉为什么是我其实佛教所讲的这个因果业报不是外在有一个某某神某个所谓的主宰者去决定，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自身所以有一个词叫什么自作自受，这因果业报并不是外在的，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新闻报道像最近好像有那个未成年开车嘛，那坐在路边吃饭也很无辜就被撞死了，所以如果我们只看现象，我们觉得好像就是这个所谓的开车的人，但是它只是一种这个现象产生，就是应该说这个结果产生的一个因缘，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过去有造了某些行为那当然这个业力是因果业报是非常的复杂啦，我们很难从这个事件上去深入的了解，可能唯有佛才有办法清楚的了知到底为什么是如此，但是自作自受是佛教所提出的一个根本的道理最根本的道理，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觉得我们现在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痛苦，遭受这样的种种不平等的对待其实这个都跟我们过去的行为有关系。那另外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所谓的业报把它当成是一对一式，所谓一对一式的就像那个新闻事件被人撞死，那就是因为我过去是撞死他，不见得是如此啊。所以导致说这个因果业报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它只是会造成结果就是我们可能会死，我们可能会病死，我们可能会恨死，恨死就像这个被车子撞死，但是我们会死，但是这个结果是死没错啦，那过程是痛苦没错，但是这个它有种种的可变性或者没有决定性，但是从结果来说最后是死没错， 是痛苦没错，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相对的复杂，绝对不是说诶我今生被人撞死，被人压死，就是我过去是就是对他做这个行为，其实很复杂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很简单，只是从现象从结果来推论这个原因。不过总的来说啦，不管有多复杂的因果，它围绕就是因为有无明，就是惑，因为无明所以造作种种行，因为造作种种行就是所谓的业啦，造作这些行为就引申了将来成熟果报的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所以我们做善的行为虽然还没有真的体证实相断一分烦恼，那这个当然这个果是善的是快乐的，但是它还是在三界内。就像我们行布施，我们帮助别人，我们行布施，布施人他可能将来很有财富，可能他的家庭是很幸福美满，事业是很顺利，但是他还是被局限在这个所谓三界内，没办法得到出离三界的解脱乐了。好，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清楚这个自作自受还有这因果业报是非常复杂，但是还是围绕在所谓的惑业苦了，就什么无明业跟苦。好，所以刚说到的隔因就是过去世的五蕴身跟我们今生的五蕴身，它不是完全没关系，但是它就是已经不同世，所以有隔，叫隔因。那明呢，就是我们说的无明不清楚，它分作两大类，一个是对于道理上的无知，就是这边说的迷于地理啊，这个蛮重要的。一个是迷于事，对事相的错乱认识啊。好，那这两个呢就会牵涉到，请看到29页了，请看到29页，它就会牵涉到假设从迷于事来说，就对事相上的懒惰，因为我们跟对镜，跟对镜不是说我们只是眼睛看到外面的颜色花花世界而已，跟对镜是包含的除了眼根之外的嘛，耳根、舌根、鼻舌、身身根乃至意根，对法镜都是一样，对法尘都是跟对镜，我们所接触到的直接的感受，我们会认为我们所接触到的境界是真实的存在，这个就是根源的错误了，因为我们会认为是常的，所以常的我们才会依到我们让我们其可意的喜欢的符合我们心意的我们想要去拥有它，所以才会对境产生懒惰嘛。就这个只要在根源的道理上没有建立乃至没有真的体证到实相，我们只要根对境一定是不正知啊。所以这边说的迷事，迷于事相的，对事相的，对我们的生活经验的，所以对我们根对境的境界的这些直接体验，我们是觉得是真实的。这一般的人还有什么正道初二三国的圣者，他基本上从这一生到下一生或者从过去生到今生，这个过程他是不正知的。所以这参对迷失来讲，三国前三国初二三国都有可能所谓的有隔因之迷，就是过去到今生这过程当中他不清楚，乃至今生到下一生他实际上不清楚，所以这个前三国都有所谓的迷失，对事相不正知颠倒错误的可能性。好，但是从迷于道理来说，只要是出果圣者，他体证的实相，在体证在这样的圣身境界，就怎么能体证实相呢？我们有借由导师在《学佛三要》所说的，用所谓的无漏智去圆实相。那你要升起无漏智，智慧的修学有它的方便。好，就是什么？借由听闻。听闻的内容就是跟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是相关的，或者是大圣所强调的一切法空。那听闻这个进一步的不借由他人师长的教导， 我们自己可以去看经论，可以自己去思维这样的法义。当我们跟对境，当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虽然知道了这个直接感受是，就是感受是直接的嘛，就像我们肚子饿，吃了这个东西，我们饱了，饿就止息了。这是很直接的，他们不会说没有嘛，你不会说我没有吃东西，实际上就是你吃了这些东西，吃了食物，我们的饥饿就止息了。所以这是很直接的啦，但是我们要清楚这样子的吃的东西指的饥渴饥饿呢，实际上是暂时的，所以它是无常的，它是无我的，所以我们没办法去控制，也没办法保持，所以我们的生活经验上都是如此。我们要先从观念改去修正我们所认为的真实。其实生活经验上面的所有的只要是有为法，它都是无常无我的，我们就至少要先从观念上去建立，去改正修正我们认为的真实存在的个体人事物都是无常无我。那进一步我们才可以在禅定中去观察，所以思维的阶段啊，闻思修，修这个思维的阶段，就是我们自己要去好好的思维这个道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好，甚至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咒语啊，在那边念就一定可以，是进一步要去思维。那更深入的思维就是在禅定中，那乃至可以起这个观照觉照的这个智慧。好，所以这个闻思修，修慧的它就必须在定中去观察法的共相，无常无我，一切法空。那更深入才有办法升起无漏现正位，真的去体证实相。好，所以这体证实相就是这边说的见地理，见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见地理。所以只要是出果以上的圣者，他升起无漏智去体证到所谓的诸法实相，他是一德永德。但是他是在这个甚深的境界当中，他还是要出来，因为他还是有日常生活作息。就像我们在佛寺，这个佛不是都会入城起食，就像这个金刚经所提到的嘛，佛就是入城起食，起食回来就嘛收衣钵洗足以敷坐合坐嘛。所以这个出果圣者基本上他还是要有日常的作息嘛，所以他还是要入城，他还是要出这个甚深境界。但是他出了这个甚深境界，就如同刚刚说的迷识，他只要跟对境了，这个感受上他是觉得他好像是有真实存在，但是要去慢慢的去断除了。就像这个注脚53，我们上次有提到的，就像吸食鸦片嘛，瓜福一导师在深蛮经讲记所提到的，迷于事跟迷于理。迷于理就是我们对这个道理不清楚。好，一开始我们对鸦片没有认识，所以我们认为吸食之后让我们的身体很有精神，好像身体对身体好的，但实际上它是有副作用的，它只是暂时的。所以当我们知道吸食鸦片对我们身体是有危害的，所以这个道理上面就修正我们，就是所以他就不对道理上是清楚的，所以他没有迷于这个所谓道理。但是已经吸食了很久，就像我们这个无始劫的轮回，我们跟对境，我们所体验到的境界，我们都认为它是真实的存在，常的存在，而且是不变的存在。常就是无常 的相反嘛。好，不变呢就是 有我的存在啦。所以但是这个都是我们 根深蒂固的错误。好，现在不是对鸦片不认识，而是认识的，但是你已经吸食了很久，身心都有所谓的上瘾，所以你要慢慢的去慢慢的去修行，去除这个所谓的瘾。所以这个事项上呢一样还是要慢慢去修除。所以从这个所谓的迷有分作这两个，一个是迷于事，一个是迷于理来说。从迷于道理来说，就是对诸法实相不清楚来说，出果以上圣者已经没有了，所以他也没有隔因之迷。就算他在投身到别的地方，一般是人天啊，就人道或天道，他也没有对道理不清楚的。但是对事项上因为还没有断除，所以要慢慢的去断除。所以如果说隔因之迷， 有的话，大概出国以上的圣者，他在只有所谓的迷于事的部分呢。好，那大概我们先知道这个所谓惑有两类，我们再来，导师，我们就接着请看到30页啊。那导师这边就会说到，说再来看这一句话啦，就来说明一下这个净土决疑论当中啊。好，当然这一句话是在28页这边。好，他引用的是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切法门皆障智力，众令树根深厚，在前面众令树根深厚彻悟自心，所以彻悟自心在类似禅宗的去类似开悟的境界吧。但是导师有提到开悟到底是怎样的境界不太明确的，他不像这个在大圣论典毗婆沙论或是俱舍论，他们会去把它次第化。好，那假设见思恶惑稍有未尽，则生死轮回因就莫出。所以这边的见惑就是见到所断的烦恼。当我们可以断尽见所断惑，见惑之后，我们就可以体证实相，就是无漏智可以圆到实相。那在这个就是什么出国圣者了。但是还有所谓的思惑，就是我们刚说的迷于事相的。那这个就要变成是在慢慢齁，在慢慢在去断除。所以当然啦，假设你这个烦恼两种烦恼没有断尽，当然还是所谓的生死轮回依旧莫出，没办法处理齁。况既受胎因齁，促进生主齁，就是根对境产生种种的执着。那这个最凡夫而言，这个根源的执着就是有自信执，就是认为它有是有常恒常性啊，所谓自信的嘛，恒常啊，独一实有性，大概有这三个的个意义啊。所以我们根源的烦恼就是自信执，所以我们根对境，我们产生的经验，或者我们直接的生活经验，都告诉我们这个是常住的真实存在的，是不变的存在啊。这就是根源的错误啊，当然是会这样子。所以由觉自觉少，从迷入迷者多。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来强调一切法门皆障智力嘛，因为如果早期佛教就是戒定慧八正道缘起，基本上都是要靠智力修持。但是净土法门就是有依仗这个所谓的阿弥陀佛，但是如果我们完整了解这个所谓的净土法门，就极乐世界的话，从净土经典去看，可以知道它其实往生净土并不是所做成办的啦，并不是你已经断尽烦恼了，解脱了，不是，只是说你到这个环境都是跟好的善知识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个环境里面也没有其他的恶因缘，所以我们过去的烦恼不容易显现，恶业不容易成熟，所以在那边修行是有保障啊，是确定最终是可以解脱成佛。但是它是只是这样子，不代表往生净土就已经所作成办，所以它是不太一样。好，导师说那么多，其实后面就是要来说明这个净土法门不用特别来强调了。好，那回到这个30页这边，就是知道了所谓的断烦恼分作两类，就见所断惑跟修所断惑。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净土决议论，那文中所提到的彻悟自心，请看30页的第一行，大致上是针对这个中国禅者所说。那接着导师就提到他不太确定禅宗所说的彻悟自心有没有断烦恼，有没有断惑。那见惑是属于见到所断的烦恼，那思惑是修道所犯的烦恼，所断的烦恼。那见到所断的烦恼，在佛教有提到的大概有所谓的一心见地或是十五心见地啊。好，假设是十五心见地，所谓见真实啊，见诸法实相，那十五心就十五个刹那，就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你断了见所断惑，成为出国以上圣者，那不断当然就是凡夫嘛。好，那假设彻悟自心，请看到这个倒数第三行，好，出题字。假设啦，彻悟自心如果是等于，就是如果 禅宗修到彻悟自心，就等于所谓的见所断惑的话，那基本上他就是对道理上面他没有迷失了，因为他看到诸法实相。好，就算他在轮回，就是有隔因之迷，受胎，他也不可能从迷入迷，他一定是由觉自觉。好，那这边十五心呢、啊？我们稍微给上次有稍微提到了、啊、这个大概是导师认为是这个说一切有部这个系统了、啊、大概这个说法了、啊。这个是俱舍论的了、啊，俱舍论的这个修道次第、啊、一般就是先从这个四念住是比较是属于文思的阶段啊，就是别相念住个别的观什么身受心法嘛。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法无我，观心无常。那如果是总相念住，就是这四个身受心法皆观无常苦空无我。那接着就是进入所谓的加行位轮顶忍四谛法。那接着到四见四谛，首先它是十六心，第十五心是属于见到位出果相，第十六心是等于说是出果。所以刚说到，如果是这种十五心见地，就是四地了、啊、那所谓的十六现观啊，十五心见地，它是怎么看啊？这边是独子部，我们就不看了。那刚说一切有部，俱舍论也是有引用的哈、啊。主每个人大概是苦集灭道，那苦集灭道里面又分这个哈、啊，这个其实在俱舍论应该有了、啊，苦法智啊，苦法智的、啊，苦类智还有苦类智人，所以一样。即法智啊，即法忍，即法智，即类忍，即类智啊。所以第一个是第一个是先观呐、啊、就是先用这个所谓苦法忍去观，结果对观到这个所谓的苦地啊，类似这样。那所以它总共有十六心，十六个心就等于十六个刹那，所以叫十六先观啊，就是我们十五心见地啊，就是这个。另外的是说到这个是我们可能我们之前有给大家看过了哈，这个也是蛮复杂，但是也没有那么复杂了哈，稍微说明一下啊，是其实就是苦地它所断，我们说断见所断惑，其实还可以细分，它有88个，所以它分作欲界、色界、无色界哈。其实就配合刚刚说的嘛哈，苦法智苦啊，苦法忍，苦法智，所以苦法忍就先观苦地啊，欲界的苦地。那苦地有哪些烦恼？其实就以我见为主的，好，有五见，有我见就是这个我有生见，有生见、边执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这个都是以看见这个见的烦恼为主的。那除了这个见的烦恼之外呢，还有所谓的贪、嗔、慢，好，这些内容，还有无明疑，所以它是十个啦，好，那。接着是看到欲界的极地，它就少了所谓的身界跟边执见，还有戒禁取。好，所以反正这个是部派去次第化了，这个是所谓见所断。但是修陀断呢，其实就只有四种烦恼了：贪、嗔、慢，还有嗔。嗔是欲界才有，那上二界就色无色界只有贪、嗔、慢。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好，所以修所断烦恼，这个就是变成在四相上慢慢去断除的内容。好，那回到我们的本文，所以简单的说了，就是我们导师要提的那句话，就是说所谓的隔因之迷，初二三果，他们或许有迷于事，对四相上有颠倒不正知，但是他们对道理上没有，所以如果你说他有隔因之迷，也是在四相上迷于事的这部分，也就是什么修所断惑还没有断尽、哦哦、但是如果是阿罗汉的话基本上就没有、哦哦、不管怎么说，只要体证的诸法实相，接下来的一定是从觉自觉、哦、就是朝向解脱了，他不会从迷入迷、哦、那接着我们就看到31页、哦哦、所以假设失惑没有断尽，那就是二三果的事情，所以他也不会从迷入迷者多，所以导师认为这段文是不正确。所以因观大师是精通天才的净土行者， 他应该是会知道，可能是因为要特别弘扬净土法门才这么说哈。但是导师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比较偏一边的哈，不客观哈，不太公正的说法。好，那这个不公正的说法，下面的四句要检啊，其实也是一样哈。好，我们就请看到31页啊，第五个四句要检，先说明这个作者的立场。好，在佛教界流传有禅净的四句要检。这个要检这个字呢，在导师的这个书上面，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根据这个《大圣广武运论》啊，当然这是解释这部论的内容，但是也是内容上是，就要检这个字是可以，意思是相近的哈。那这边是解释这个检责啦哈，检就是鉴别，就分别哈，分别是这样哈，不是那样，就善恶是非哈，就检责，检这个字就是分别。好，所以在佛教里面，很多时候用这个检字，或者叫料检，所以料检其实也是就是鉴别的意思哈，就分别。好，所以围绕在这个禅跟净的分别上面，就有四句话了。那第一句话是有禅无净土，那十人九岔路，在十个人修行的话，有九个人会走错路了。然后我们修行基本上是要比今生更好，乃至是要朝向解脱的嘛。那意思可能就是说，只有修禅的话，没有净土，那这十个人大概怎么修都没办法解脱的意思。好，那第二句是无禅有净土，那是万人修万人去啊。那感觉上就是弘扬，只要有净土，基本上你再怎么修行是都有保障啊。那有禅有净土，犹如带甲虎，就是老虎已经很厉害的，已经很凶猛了，那它还长脚哈。好，那第四是无禅无净土，铁床并同宿，这个好像是到地狱受苦了。基本上导师也不太认同这样的说法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的57啊，这四句导师只是其中摘出那个重要的，那完整的话我们先稍微看一下注脚57这边，刮胡一，有禅有净土，十人九错路了啊，因境若现前，瞥耳随他去啊，就是看到这个下一个境，下一世的这个境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往生。就往跟着他去了，那大概就是有可能升到不好的去啊，就是恶道，或是不是我们往朝解脱的啊，或者是比我们今生更好。我们说以人为主啊，假设我们投生为人，那也还好；投生为天，也是比今生还好。但是如果你修禅，但是没有净土，那有可能堕到所谓的畜生道啊，乃至更恶的了。好，那第二句话是无禅有净土，万能修万能去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但得见阿弥，何愁不开悟？第三句，好，这个最好的情况是什么？有禅有净土，犹如带甲虎，现世为人师，来世做佛祖。感觉上这是最好的嘛？那无禅无净土，铁床并同住，万劫与千生，每个人依附，就是没有办法依靠。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据说嘛，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四句要检，据说是宋朝的永明延寿大师所做的。我们看回来本文一下哈，接着看到这个标题二哈，略是禅与净的含义。就刚四句偈当中，禅指的是什么？净是指的是什么？导师就先做说明了哈。在本文倒数第五行啊，四句偈中的禅啊，不是一般的哈。所谓不是一般，就是禅，就禅那嘛哈。禅那这个词就是翻这个翻音啊哈，禅那其实就定的意思啊。那如果是后代的翻译，就是玄奘大师是把它翻作净律，一般叫禅嘛，早期的翻译叫禅那了，那这个是翻音啊，就是翻那个 jhana 这个字，或者是 dhyana。 那显然它是翻作静虑，安静中思虑，所以是有止跟观的作用。那禅那是翻这个梵文的音，它意思就是禅定的定。所以如果你说禅定的话，其实它是两个，一般这种梵和合并合璧的这个词汇啊，就是它不是单单的取意音，也不是取意义，它是两个合在一起。所以禅定这个词是很特别的，它是取它的意思是禅就定，还有取禅那这个禅字，所以它是两个词汇的合并啊。就像我们说这个舍利子有没有？舍利子，舍利子实际上就是取它的音 Shariputra 嘛 ，Putra 就是子的意思，所以舍利子我们在心经中这个舍利子，舍利佛啦哦，舍利佛就是完全取这个梵文的音。但是如果你说是舍利子的话，这个子本身就是翻这个 Putra 这个字，这个子、哦、孩子的子，所以它也是一个复合词、哦、复合词。好，这边我们接着看了、哦、所以这个禅不是指一般的禅那，而是专指达摩祖师传来的、哦、那发扬广大的禅宗，所以这边指的是禅宗的这个修行方式啊。那净土也不是指十方净土，而是指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禅跟净土表示的这个所谓的禅修的方式，还有念佛往生净土的修行方式。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倒数第一行，也名永明延寿是一位禅净双修的大师，但在他的著作当中并没有这四句偈，所以这个偈颂这样的分别啦，这样的料简就分别是不是属于这个所谓的有名延寿大师所做的，是值得考虑的。好，接着看到31页第一行，32页第一行，好，依四句偈的内容来判断这是在禅跟净土法门，就禅宗跟净土法门很流行的时代、哦、那作者是没有轻视禅宗的意思、哦、但是他却志、啊、就是志向，他的志向是在西方净土，以西方行、哦、西方的这个净土行是最为殊胜的法门、哦、导师认为这是就是四句偈的作者立场。其实这样子虽然他没有轻视，但是他提高这个，我就把这个净土行提高它的地位，这个有点不太公正啊。好，接着我们先看回来前面注脚58哈，就导师在他的著作上可以看得到的了，就对这个永明延寿大师的一些描述，在注脚58像瓜福一净土一禅，好，这边是有来说明这个弥勒净土跟弥陀净土的分别、啊、所以这边有个结论、啊、就净土应该以阿弥陀极乐净土为圆满，那、啊、阿弥陀极乐净土是最为圆满、啊、那弥勒的人间净土为切要，就是比较符合我们这个世间，对我们而言、啊、那边导师也有稍微分别嘛，其实我们只要有持戒有修善、啊、这个五戒十善，甚至在家在受持八关斋发愿往生这个弥勒内院是很容易，因为它是我们这个世界，所谓这个世界就是一般说三千大千世界是怎么算，就是其实简单的说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范围，所以阿弥陀佛他在极乐世界是他所教化的佛世界嘛，他实际上离这边是很远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所谓的斗率天、哦、弥勒内院这弥勒菩萨现在说法实际上是跟我们是很近的，是我们同样在这个释迦佛的这个世界里面同个世界里面的、哦、所以跟我们是与我们而言是切身紧要的、哦、所以导师有提到。好，那这边又有提到假设觉得自己心性比较懦弱一点、哦、那也觉得自己业障深重，没办法有信心可以直接行菩萨道，那这边导师有提到可兼修方便善巧的安乐道，就是所谓的异行道，那这边有提到就异行道不是只是 念一尊佛啦，所以他提到时时念佛，多多忏悔。好，如果基教相同，如果我们的根基跟这个所谓的法门相合的话，想要专修阿弥陀佛的净土行，可依传说为啊，就传说是啊，这个是是，是不是的是，传说是阿弥陀佛化身的永明延寿大师的万善同归。好，所以他认为永明延寿大师他是赞赏他的啦，虽然他是禅净专修，他但他不偏只念佛，他是要万善同归，就是种种的法门要积极的修集福德智慧之量，所以他什么多积善根，多修净业，多修净业，清净的业呢？如果我们依的观经来讲，观无量寿佛经就什么，我们之前有看过嘛，这个在我们32页这边也有，注脚59，敬业三福嘛，孝养父母，侍奉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这是一个啊。第二个什么，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敬行者，这些叫敬业嘛。所以导师是比较认同，就是说看起来在他的著作上，他比较认同永明延寿大师，而且他的说法是要多积善根，多修净业的了，这才是往生净土稳当的方式，或者是必定往生 的方式啊。好，接着是刮符二，刮符二就是在31页注脚58的刮符二，在花语集第五册当中提到中国佛教由兴到衰及其未来的展望。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容，修持当然是最为重要，没有修持就没有宗教体验，没有宗教体验就不容易产生坚定的信仰。其实这个讲的其实老师这个讲的话感觉上好像就是这样子，其实它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实践的啦。所以为什么他有一次齁，他生病嘛齁，很晚年的时候，那个他后来生病之后到美国长岛，应该是长岛去休养三个月。那休养三个月之后，他就美国的社会是有点是现实主义啊，就是你跟他讲那么多他没有体验没有收获，他是不会相信。所以他养病三个月之后就讲了一篇学佛的宗教体验嘛。所以你修行，当你建立信心信之后，你有怎样的体验，禅定智慧会有怎样的体验。所以大概有这个信成就啊，定戒成就，定成就，会成就，各有怎样的体验。好，所以这个是其实我们一般现在也是一样，因为不是只是把佛法当成一门学问嘛。如果当成一种学问，它就是一种概念，它对我们的身心没有产生影响，久而久之你会没有力量，你会觉得好像学了那么久好像都没什么差别啊，反而没有像其他宗教我只要祈求一下，我只要拜一下，好像我的家庭就很美满，事业就很顺利，来得比较快比较直接。佛教当然不强调这个所谓的神秘的经验，但是宗教体验是必然的啦。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如果没有修持就没有宗教体验嘛，没有宗教体验，我们对信佛这件事情或者对信心啊，它都没办法坚固。好，所以这个信成就导师的著作上就提到，就是正见具足啊，就当我们真的确信佛法的道理的话，我们就具有正见。那具有正见，你下一步你就是会表现在身语的行为上。所以我们对受持戒法来说，我们自然而然就是身行来说，我们就不会什么不想会杀生，你自然而然就不会想要杀生，不会做偷盗，不会去破坏人家家庭。那在语言上面，你就不会想去责骂别人说谎，乃至呢两舌拨弄是非这些行。所以第一个你要信成就啦，信成就建立正见，正见就是对这个所谓的因果业报三世这些道理 强而有力，所以我们不会借由别人其他的说法、其他的观点来改变我们这样的初衷。进一步就是什么？境界具足。好，所以这其实就是跟对应刚说的闻、思、修、证、慧学一样。所以闻慧成就就是产生清净的信心，清净的信心就证见具足。那第二个思慧成就就境界相应，境界具足，那自然而然表现，因为你观念正确了，而且你的信心是坚固的，表现在外在的行为上就符合佛教的道德，就是戒律啦。好，所以自然而然就不会造作，不会做杀生，不会去做偷盗，乃至呢你更进一步的思慧成就是在定中一样去观这个法的无常无无我，或者是什么一切法空这样的道理。所以这边老师有提到啊，这个虽然感觉上就是平白描述这几句话，修持没有修持就没有宗教经验嘛，没有宗教经验实际上就不容易产生坚定的信仰啊。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修行的描述了啦。好，接着呢看下来哦。好，但是呢奉劝净土行者哦，在一心祈求哦，这个就是蛮重要的，祈求往生之外，也应该重视现身的实际事物，就是我们应该还是要多多做什么，要能够学习永明延寿祖师的万善同归的精神，什么都要做一点，不要荒废世间的事物，就是我们要对世间产生认同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我们受到别人的恩惠，别人帮忙，我们当然也想尽办法想可以去帮助别人。其实这个就是菩提心的一个精神，所以发菩提心就是大乘法门的核心。就算你是修净土法门，就算你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菩提心其实是不能没有的，所以还是要注重现身实物的方面，才不会让佛教感觉就是属于消极的悲观的。如果是大家普遍的社会人士认为佛教是悲观的消极的，那佛教必然也会慢慢消失啊。所以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得出来啊，导师对这个永明延寿大师他是赞赏的，而且他认为他的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诠释或实践是比较完善的，完整的万善同归嘛，要多多的修集善根啊，多多的具足这个所谓的境界啊，静音啊，清净的静业的。有这样认识之后啊，导师可能就是不太认同这个四句偈，就是这个永明大师所提出来的哈。好，接着我们看到32页啊，刚刚已经提到，就是这个作者就四句偈的作者大概是没有了哈。不太确定，就大概他是没有轻视禅宗，但是他是志向自愿这个西方净土，想要往生西方净土，而且是认为这个净土行是最殊胜的法门，这个大概是这个作者的立场。好，下面就再分别一下了。好，再看到这个瓜福大写二便是四句意义，这边第一句就是什么？有禅有净土啊，不是，这是第三句了。老师说有禅有净土是最理想的，那这个先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嘛，那这个导师说就像这个老虎被称为这个兽王，那老虎上又生角，那当然是雄勇无比，是最理想的，这个是暂且不讨论的，就是有禅有净土是最理想，这个就不讨论了。那觉得下面这几句话是有问题的，像我们看这个标题科判的标题二嘛，有禅无净土，还有无禅有净土，那导师认为这个这样子的简别分别不是很正当的恰当的简别。好，就先说所以下面就是有提到这两个，就讨论这个有禅无净土还有无禅有净土了。好，那到底是怎样的有，怎样的无，就怎样的没有。好，假设我看过禅宗语录，住过禅堂，打过禅期，这个是不是叫有禅呢？所以这个就先定义一下嘛， 是不是就是有禅啊？就是有没有？就是算是以禅做修行的方式，就是以禅做我修行的方法。好，假设有时候去佛寺或是去居士林，连舍念佛号或打过佛亲，那这样子的人是不是就叫做有净土呢？好，所以这个就是要先讨论啊。好，假设所说的有是这样的有禅，就是说只住过禅堂达过禅期，其实这样的有禅实际上还没有达到所谓禅定，所以还没有达到禅的这个边缘，怎么有资格说走岔路？好，假设如同上面说的，去过寺院打过佛期，乃至到莲社练过佛，这个叫有净土，那这样的修行就可以，只是这么简易的修行就可以万能修万能去吗？好，接着我们看到下面倒数第四行。好，念佛能往生净土的，其实这跟我们前面这个在讲那个待业往生那边其实有些类似的了，就是说你要往生念佛往生净土，它不见得是有关系。像24页这边就有提到念佛消罪生净土，它不一定有关系的，所以像一样这边引用观无量寿佛经。好，不过我们就来看导师这边，他一样也是引用观经的。念佛，我们看回来讲义32页倒数第四行，念佛能生净土的，就像观无量寿佛经所提到的三种净业正因。好，那我们刚在注脚，刚刚有提到注脚59也有列出来，那之前也都有。其中第三个发菩提心，绝不是心里想一下想说要愿成佛道愿度众生就可以了，所以发起菩提心其实也不太容易。其实这个所谓的愿这个字，或者是发愿这个愿这个字，其实它是不是说只是想要了，我想要怎样，这个我们之前有举例嘛，这个我们一般会说新年有新的希望。好，那在英文里面不是说New Year Wish 啦，它不是 Wish 而已，它只是它应该是一种决意啊，这种决心。好，它应该是 New Year's Resolution 啊，它是应该是一种决心，就是我立下这样的决心，我要达成这个目标，这个才是所谓的发菩提心，或是所谓的愿菩提心。但是愿菩提心也不是你决意之后就好了。所以导师在学佛三要其中有一篇什么菩提心的修学次第，他就有提到这个有很多步骤嘛，他也大概是引用这个其他古德的著作了。还有什么要慈悲，要知母念母念报恩，慈悲增上益乐，还有一个增上业乐，那在那边就有比喻嘛，一个小孩他是比喻掉入粪坑里面，那家人看到妈妈姐姐都看到很着急，但是都没有人下去去救他，最后是他的父亲跳下去把他救起来。所以这个所谓的发菩提心我们刚说是决意嘛，立这个志向，立什么志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有这边说的嘛，愿成佛道愿度众生，不是只是心里这么想而已，而是你想到有一个力量让你去付出行动，这个才叫做发菩提心。所以刚说的你要有一个增上益乐，有强而有力的这个力量，你的心愿你想要去达成，所以你要付出行动，你要付出行动，这个才叫做愿菩提心。所以这个也不是我们每天或者是有些时候念一下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就这样子念一下就是的啦。其实不单单只是这样子，所以导师这边才说这个发起菩提心是不太容易的啦。好，如果放低标准，所以他观经里面的所谓的三种净业，就为什么叫做三种净业正因，意思就是说要做到这三个，你要发愿往生西方净土 才是有保障的，才是决定往生的啦。所以一般的说法就是说，你只要念佛就可以往生，当然这是有可能，但是它不是决定的，它不是必然的。但是从观经里面所提到的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所以你看那个经文啊，在注脚59的瓜弗一第二行，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嘛。所以我们刚刚有练到一则孝养父母这个，好，所以在最后嘛，如此三世名为敬业。好，接着又说，佛告韦提希，汝今知否，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这导师强调，就是说我们没有完整的认识净土法门的时候，就西方净土法门的时候，就会认为只要念佛，依靠着这个六字洪名，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就一定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或许是其中一项，但是它不是必然的啦。必然的应该就如同这边说的，修三种敬业正因，发愿往生西方极乐，这样子才是必然的。好，那导师就这边就提到嘛，就是如果你是其中的发菩提心，也不是你只是念一念想一想就算了，你要付出行动的，你要真的去修集所谓的上求佛道成佛的资粮，你要修帮助众生的这些人才有可能。那或者放低标准，请看到倒数第二行，放低标准就是没有做到三个，那如这个所谓的小本的阿弥陀经，就佛说阿弥陀经所说的执持名号，就意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好，接着看到33页，好，这个相对而言，导师说这个应该是比较，因为观经它实际上是有16种观行啊，虽然你要修所谓的三种敬业之外，其实你还是要修观行的。但是在佛说阿弥陀经里面，它是要持持名号达到一心不乱。好，在33页的第一行，要修到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也不可能说是万人修万人去，因为它这个一心不乱这不容易的。好，那接着看到第二行，假设说有禅，就把这个标准提高，以认为这个禅修者即使是彻悟自心，还有可能多数走入歧途。那说到有净土呢，就把标准放低，意低就什么放低了，意低把它压低啊，放低标准，只要是口念佛号就可以，那这个就是不公正恰当的料检。所以导师对这两句话就有这样的说法。好，接着看到小节，六度万恨是如实的难行道，就是确实是比较困难的菩萨道的实践方式啊。念佛往生净土是方便的易行道，难行易行是有的，有是有这样的分别啦，是没错啊。那这样子的分别，就法门上有难有易，这是适应不同众生的根器，虽然不同，但是又可以相成的法门。所以相成就是说，你可以先修一行道，就我们前面有看过很多的内容，你可以修一行道，你可以发依着一行道所修集的功德发愿往生净土，再继续行所谓六度，或者你依着修一行道建立成就不退的信心，那你就可以持续朝菩萨的南行道前进嘛。所以它是不同但是又可以相互成就的法门，所以这两个法门虽然不同但是可以相互成就，绝不是如四句料简那个寄送所这么的偏私论法，就是这么的不公正的分别。好，那接着就是第三句啊，最后一句是无常无净土，导师说这个是不合情理，没有道理的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